偏见要先从结论开始讲。人类对偏见的另一个说法叫做先入为主。当人类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情或某样物品因为自己的认知直接下了结论，就会开始对这些人事物产生偏见。换一个方式说，偏见就是你的想法歪掉了。所以是人类有了先入为主的想法之后，才会为自己挖了偏见这个永无止境的心灵地狱，再为了逃离自己制造的心灵地狱，开始为了保护自己所认为的对或善良还有正义，直接判断他人一定是错的，结果却把自己推进了真正的地狱。所以实际上因为偏见发生的结果，就是你自己用自以为是的认知误会了其他的人事物，但最大的受害者却是你自己。用更简单的形容，就是因为你自己的误会导致自己的损失最惨重。人类经常把偏见、歧视、霸凌放在一起谈论，但是这三件事完全不相同。歧视跟霸凌虽然有些不同，但都是你在伤害别人，或是别人在伤害你，加害者跟受害者一定是不同人。偏见则是自己在伤害自己，加害者跟受害者都是同一个人。讲一个简单的范例，但要先看过《傲慢与偏见》。剧中的女主角因为对男主角的误会，差点害自己错失了心爱的人还有幸福的未来，所以女主角因为自己产生的偏见差点害自己损失惨重，这就是自己在伤害自己，摧毁自己。偏见是你的内心并没有含任何阶级成分在内就出现的想法，并不是因为你自以为有高别人一等才发生偏见。所以偏见会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不限年龄，不限种族，不限国籍，不限性别，不限阶级。而傲慢还有歧视，就是你的内心对自己与他人还有阶级成分在才产生的心态。偏见就是当你觉得自己是对的、善良的、正义的那一瞬间，看其他的人事物就会觉得一定是错的、邪恶的，偏见就会开始发酵。所以偏见是无所不在的，不管你是看着各方面都比自己高的人，还是看着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人，只要你认为自己是对的、善良的、正义的，你将自己定义为好的一方，这一瞬间你就会单方面认为别人一定是错的，而且完全听不进第三者的意见，也拒绝外来的声音纠正你，因为你只相信自己所信的。人的一生会发生无数次的偏见，没有哪种人类这辈子偶尔才发生几次的偏见。偏见是人类放在自己内心的误会，通常不会跟自己以外的人说，因为怕别人说自己是错的，不想被别人纠正自己，所以连沟通都拒绝，会在心里直接对他人判刑，连审判过程都省略。偏见会发生在人类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任何一件人事物都会因为你自己自以为是的误会而在内心蔓延。这里要讲一个我自己所发生的偏见，那是我在学校还在学习商业设计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某日上课时，老师拿了一张比对图，上面有四张一样的图片。老师问我们这一群同学，这四张图片看起来一样吗？有其中四位同学直接回答，一样啊。听到他们的回答，我当下立马回答，不一样。而我旁边另一位同学则用不太确定的口气回答，有几张好像不太一样，但他又表现得很犹豫。我又再肯定的说了一次，四张都不一样， 是用很纠正的口气否定同学们。回答一样的同学，反而用怀疑的口气问我，哪里不一样啊？我当下莫名的上火，我指着四张图片说，四张颜色完全不一样啊，还直接讲出个别的颜色。其实我在当下心情是火大的。老师在我讲完图片的颜色后，说我是对的，同学们更是一脸不敢置信的表情。我心里觉得，在搞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事，又不是色盲，设计科的学生这种事也在瞎扯。这里一下，认为设计科的学生就一定有设计天分，一定有好的美感，或色感一定要好，设计科学生一定有创意，这个就叫做标签化，帮人贴标签。大部分会读设计的学生，只是因为不喜欢正规的国英数课程，或是觉得读设计会有趣，或是不知道要选哪种科系，或是出了社会的工作需要这张不值钱的学历，所以误入歧途。继续讲我的同学们，就算我看得出来他们真的很茫然，还是不能接受他们看不出来的事情，我就不理会他们了。反正我心中判定他们爱说谎，因为我不认为这么简单的事情会有答错的可能。人类之间经常为了不想讲话得罪人，对于讨论事情对错的时候总是避重就轻，总是有人为了不想得罪他人或能讨好他人，硬要在错的事情上表达出这样也不能说是有问题啊的言论。更多的人类则是在错的事上自然选择沉默。我对同学如此心态跟行为其实很习惯，这并不是一小部分的人类才有的生存法则。就算我的第六感告诉我同学们真的很茫然，没有说谎，我还是选择不理会我的直觉。我在内心直接对同学的诚实度打了零分，不想再多做沟通，然后自行结案。之后我在工作时发生了一件事，公司的品管人员拿着公司生产的商品来给同事看，想测试同事的辨识能力。是个一样的商品，都是黑色，但深浅都不太一样。品管人员请同事排出商品的深浅顺序，而同事看了好一回，迟迟没有动作，只是困惑地看着商品，表现得像有选择困难症一样。我忍不住就直接问同事，明明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东西，为什么要想这么久？同事反而很惊讶地看着我说，那你排给我看。后来我就直接动作，而品管人员也回答我排得完全正确。可想而知，我完全不想理解这位同事，因为对我来说这从来就不是问题，明明就很简单。直到后来我在网络上看到有心理测验，题目是测色感的，我有点好奇色感是要测什么，就玩了一下。其实测的过程没有觉得特别，都是很简单的题目。后来看答案时，我的答案是你有绝对色感，你的辨色能力是属于这世界上少数的 5%。 看完后我心想，我的辨色能力本来就很好啊，测试这个好像有点多余，也就没有多想了。然后某一天突然想到辨色能力是世界上的 5%， 好像哪里不对。世界上有70亿的人类，5% 是很少的意思。那一瞬间突然想起我的同学跟同事，当时他们的反应，我的第六感肯定他们没说谎，而我拒绝相信。但是我还是觉得同学是对视觉设计有相当能力才会选择该科系深入学习，我们的辨色能力不可能差太多吧。这就是坚持自己没错的声音。后来上网找了些资讯，才发现原来除了有色盲的人类会有辨色障碍之外，地球上其实有更大数的人类有高低不同的辨色障碍。虽然没有全色盲，但是有很多人有色弱的问题， 人类的变色能力来自大脑天生的缺陷，但因为不影响生活机能，所以这个问题对多数的人都不重要。只要你不从事需要变色的工作，其实就没差了。比如，有不少人类很喜欢深紫色，就是紫水晶色，觉得很美，但是有更多的人类讨厌这种深紫色，完全无法理解喜欢的人是不是有毛病。对不喜欢的人来说，这种深紫色看起来像颜色很深的大变色，到底美在哪里？喜欢的人都是变态吗？我就曾被高中的同班女同学每天当着同学的面前追着骂我，你这个变态，因为你穿那种紫色袜子，我最讨厌那种紫色，超级恶心。当然她是用很差的口气说的，就这样整整骂了一学年，但我基本上都不理会对方，把她当空气，我就是要穿。直到女同学她自己忍无可忍，她觉得她从上学期骂到下学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改进，所以又来教训我。我才当同学们的面前终于开口回她说，你才是变态。她一脸不可置信，穿那种紫色袜子的又不是她。我对她说，你每天来学校都只看着我的脚，追着我的脚跑，你有练脚癖吧？我穿什么颜色的袜子是我的自由，跟你有什么关系？同学们都知道你每天都盯着我的脚，你一天不看我的脚就很难过，你还不是变态？这位女同学突然觉得很丢人，答不上话。而在她骚扰我这么久的时间，大家也都视而不见，直到我表现出不高兴而又给这位同学难堪，终于有同学出来当中间人去劝这位女同学。加害者的内心总是很脆弱的，而人类总是会担心加害者受伤，所以受害者们只能自己看着办。之后该同学来跟我赔不是，表示这段时间很抱歉，虽然我都把这位同学当空气看待，但一直被空气骚扰，日子也是很难舒服的。我本来也没打算生气，空气是非常轻的存在，为了这么没存在感的东西生气，太具东西了。我只是大脑比较迟钝，反应比多数的人类都慢很多拍而已。不计较不等于不记仇，看起来好脾气不等于没脾气。人类就算是受了教育，还是只会以貌取人。由此可见，这位女同学的偏见就是觉得穿戴那种紫色衣服或配件的人类都是需要把思想跟行为导正的对象，对她来说这个颜色就是不应该存在这个世上，她讨厌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就是错误的存在，因为她才是对的一方，所以要努力消灭错误，在她看得到的地方不能容许这种错误。进入职场后，我还是会偶遇有同事抱怨我买衣服选颜色的喜好，怎么会喜欢这种紫色？当然家人也没例外，我妈妈一直对我的偏好这种紫色表达不解，虽然是她的孩子，但却改变不了我的喜好，只能当生了一个奇怪的小孩。结果真相只是不喜欢这种颜色的人类普遍有不同程度的色弱，他们只是看不出这个颜色有多美，就只是这样而已。因为人类的教育倾向保守，普遍避谈不好的事，所以对人类多数有变色障碍的事就会略过，拒绝谈论人类的缺陷，不提起就可以假装没有了。假装人类很完美是因为人类是地球的主宰，是不会有缺陷的，挺倒胃口的。可是当世界走向全球化时，人类对物质要求普遍提升时，大家都表现出对美感的品评时，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看到的颜色到底有多美，只是跟风装懂而已。因此人类普遍最喜欢的色彩搭配才都是黑白灰阶的选择，只有黑白灰的搭配，不管你的色感好坏， 地球人才较容易看到一致的美感，才不会被视为异类。这也是为什么人类连喜欢的颜色都要跟流行的原因。自己选的配色会被人嫌丑，选人人都说美的，总不会错了吧？如果还能被说错，就是人人都有错，不是自己的错，有错大家一起担吧，不可以只有自己被笑没眼光。从我自己发生的事，就可以知道偏见是多可怕的事情。偏见使人看不到真相，但是偏见必须靠自己去面对，才能解除误会。我在这件事上听起来好像没有受到什么重大损失或伤害，其实是有的，因为我误会同学跟同事，无端让自己非常生气，也莫名的讨厌同学跟同事，没事搞坏自己的心情。如果我的心智再不全一点，必定会出口伤人。你们的眼睛坏了吗？其实我心里已经是这么认定了，不是疑问句，而是肯定句。我的品性只要再低一点点，各种酸言酸语都会拿出来招呼同学跟同事了，进而使自己更遭人恨一点点。虽然我本来就很会遭人恨，专门护地球人说谎，我通常都是选择沉默再给予冷处理，又不是小孩子，为了别人没品而气到自己是很多余的事，但是我却为了我自以为的对错而动怒了。如果你是一个在乎人脉的人，发生这样的误会，就会有可能因此损失重要的人脉，你的同学、同事、朋友、家人可能有更大的利益能给你，你对他人的误会只会让你跟他人产生嫌隙，让你损失更大的利益。现在讲两个一般生活上大部分的人都发生过的偏见。第一种，当我们在公共场合需要排队时，有其他人从中间走过来，你直接认定他要插队，不管对方是否要插队，你已经为此不高兴了，心情已经受影响了，你已经开始伤害自己了。有人只会小小不高兴一下子就能释怀，但有些人则会为此一整天不高兴或记很久的，还会为此迁怒身边的同事、朋友、家人、情人等等。这种经常性的偏见无形中帮你自己制造敌人，你在伤害爱你的人，导致自己众叛亲离。随着时间不断累积的偏见，你看别人都觉得是别人有问题，更无法与他人磨合了。同样的伤害有时候可以很大，但也可以使它变得很少的。第二种，当我们结交了一个自己认为不错的朋友或情人的时候，但身边的同事跟朋友们或是家人却告诉你这个人不 OK， 要注意或是不要来往，但是你认为这个人是经过我聪明才智的认证后，我确定他非常好，反而是你们这些人都不懂，所以直接判定这些跟你持相反意见的人类一定是错的，什么都不用再说了，也拒绝再听，反正我相信我一定是对的，这是你对众人的判定，然后把自己推进死胡同了，这就是你在害死你自己。虽然自己不一定有看错人，也许是从中发生了误会，导致其他人产生偏见，但是当双方都坚持自己才是对的，彼此的关系终究会破裂。最终自己如果是对的，那我们至少保有一位好朋友或好情人，甚至是未来依靠。但是自己如果是错的，最轻的情况已经是众叛亲离了，更严重的话，不知道会损失的是财产、人生还是生命，要自求多福了。人类终究只信自己想信的，飞蛾扑火是人类最常用自己的人生去实践的成语，这个时候就能证明人类小时候都有好好学习， 所以长大要经常操作了。大家看你泼的是要命的烈火，但你觉得这是只有你才懂得欣赏的美丽烟火。这时候别人只能对你说，你高兴就好。比起整天担心别人会害自己，其实人类时时刻刻都在伤害自己，只想着提防别人，其实最该提防的是自己。人类喜欢自我伤害，但不准别人伤害自己。偏见最大的问题是，人类根本看不清什么是偏见。当人类觉得自己一定是对的，偏见就存在了。